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请跟随我。这次节目我们继续邀请王修女来为我们介绍神平院。神平院可以说是现身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花了比较多的时间来做说明。那么请王修女介绍神平院之前哦，是不是可以先问一个问题哦？
好的。
就是我们常常 谈这个三院哦，都是贞洁神平服从，就是很习惯的就这样子按照这个顺序来说。那是不是在这个现身生活当中它也有这样的优先顺序呢？还是说它只是一个习惯性的说法？
我想大概有它的根本的一个原因，也就是说当一个人愿意进入修道生活发这三愿的时候，他应该首先的最首要的动机就是说他爱天主在万有之上，愿意为了爱天主而放弃其他的一切，放弃他的家庭，放弃个家庭或其他的友谊啊，这个天主是最重要的，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使他呢就好像不得不选择一个独身生活，所以才会说贞洁好像是一个根本，其实根本就是说爱是最根本的，爱天主是最根本的，爱是三愿的基础。
对，有这个基础可能我们才能够谈其他的问题。
所以谈到我们回到我们的神平院的话，那事实上神平院就是说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和天主是那样子的美好的时候，我们愿意为他放弃世间上的一切追求，一切财富方面的追求，物质方面的追求，而把天国的财富放作是最重要的。那这是一种本来是一个自愿的选择，而且带给我们是一个自由和解放。我不再去烦恼，我的财产我放弃，他的管理权使用权都放弃，让我可以变得很自由的。可是大概和世界上很多事情一样的，很多事情一旦制度化和法律化以后呢，就会久而久之变得形式主义，也会变成一种约束和负担，而没有它达到它原来最初的那种解放的意义。因此呢，在神平院生活中间呢，也会出现一些偏差。那我想还要强调这一点，就是说当我们把这个方法和目的混淆的时候，就有这种一个结果发生。目的是解放，是让我们跟在天上继续财宝，那方法是我们放弃现在的财产，我们在团体生活中间，在修道生活中间没有自己的，大家都是共有的，这些都是方法。然后在我使用钱财上面，我必须要找他的许可，这些也都是一些方法。但这方法是方法，不是神平院的最终的目的。当我们把他们方法和目的混淆的时候，就会可能发生一些偏差。我先举些例子来说说看啊。在那个法典上面规定，我们说一个发愿的一个修女会士，她在使用钱财的时候，必须要经过掌上的许可。好，那有些人呢就可能变成呢，他就是完全依赖掌上的许可而生活，自己完全不负责任，也不敢负责任，花一块钱他都不敢动，还没问过掌上之前什么都不敢动。那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说，只要有许可什么都可以有。那有的人就说他有任何需要他就赶上给掌上去说，可能他的需要是蛮昂贵的，说不定。那他可能说，我因为健康上的需要，我工作上面的需要，我需要某种东西。那一般说起来，掌上都是蛮宽容和仁慈的。就是说，当一个修女说她也需要的时候，虽然她觉得说，也许对，也许不对，多半她还是说，还是给她吧。啊，耶稣基督、天主是宽容的，我们还是给她。那有些人可能就因为如此呢，会累积下一笔不小的一些财富啊，什么都有，就可是他生活就不缺了，什么都有，他想要什么他都有，那甚至于得到他蛮容易的，就要去问一声就得到了。那外面一个不是修女的人，他可能还就拼命一下工作，
对，
才可以得到些东西啊。所以这是一个所谓依赖掌上许可而生活，实在是一个很大的偏差，一种形式主义啊。
那是不是相对来讲啊，这个掌上他要负的这个责任或者是他要去分辨的这个能力啊，就相对的也要很强才可以，会不会这个掌上比较辛苦一些呢？
哦，这个掌上很难当。所以我想那个这是我觉得整个修道生活中间一个需要大家好好去思考的问题。
嗯哼，
那个三愿本来是让我们解放，绝对不是让我们变成依赖掌上啊。那掌上如果变成一个属下，所以一般会是说依赖的一个对象的话，实在不是很健康的生活。
是
啊。那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些偏差了，就是说，我们也变成所谓法利赛人主义了。那我有多少东西算神品？有多少钱？算神品？超过多少就算不算神品了？比如说，假如我有三双鞋，我算收到神品院了。我有了五双鞋，我就算违背神品愿了啊！用这种数目字来去计算的话，这是很可笑的东西。
就是用量化的方式。
对了，这个事情也不是没有发生的。比如花，因为说是说钱，我花了100块钱，我不算是要神品；如果说我花了150块钱，可能我就算违反神品了啊！这有些，我想在过去有一些所谓那个什么三愿。生活大全这种书店，这很古老的时代了，就像和古老时代有些那个告诫大全一样啊，列出来哪些行为算的小罪，哪些行为算大罪。那在过去确实有些书叫做三愿大全，里面就说你花多少钱算作那个少的神品，花了多少就算超过了。那这是真是法利赛人的主义，这绝对不是一个神品的神品人的目的。
对，好像就变成什么东西都可以用尺来量它的标准啊、哦
嗯，
反而忘记了它的那个精神所在。
对了，
嗯哼，
那还有一种形式主义啊，我可以举个例子来说，在我最初在要决定入修会，请求调入修会这那个时候，那时候我们都是穿那个黑色的会衣啊。那一般那个修会的会师啦或神父啦，他们所用的东西都是黑色的啊。所以那个时候还记得有一个朋友就陪着我到一个专门卖这个会师啦神职人员用品的一个商店去，他要送我一个礼物，他要送一个那个修女用的钱包。那到了那个店，那就让我开了眼界，这个店里面发现所有东西都是黑色的，
没有别的颜色，
可想高级，这是做非常高级。
嗯、
比如一个钱包，在那个时候，如果价，我现在忘记价钱了，40年前的事情，在那个时候，如果说我们一般买一个钱包是100块钱的话，可能一个专门为这个会师修女做的钱包，可能就卖500块钱，甚至还要多。它全部是黑色的，
嗯、
但是呢，真的样式啦或者品质呢、嗯，都是最高级、最贵的。当时我就很难过，我们还觉得说这个是什么意思，我不是要去加入的是这样的生活啊，我觉得是一种形式。所以当时我就跟那个朋友说我拒绝了那项礼物啊。那后来我发现事实上这个情况现在还是这样，在罗马，就是说我们那个教会的中心的地方，罗马有很多商店是专门贩卖那些给神职人员给修女们用的东西的地方，真实里面的东西可能是最高级最贵的。
可能只是像刚刚修女提到，就是说40年前可能教会的主要的颜色是黑色啊、哦，所以任何东西如果是黑色，它可能就适合教会。但是事实上，它的这个价值或修女提到的这种款式来讲啊、哦。可能跟外面我们看到的并不太差的太多，这反而只是就像修女提的，它是我们以为黑色就代表神品，但是事实上并不是如此。
但这黑色是一种，就是当时一个习惯性的，比如像现在还是神父啊，穿的神职员都穿黑色衣服、啊，
比较暗的颜色。
对，所以他用这个，你这是达到一个表面上的一个规定，事实上你真的精神失掉了啊。好，另外还有一种偏差可以这样说，就是比如说常常有些会士啊修女啊在外面在路上呢会遇到一些乞丐啊穷人，真的需要帮忙。我现在不是说那种好像那个假乞丐啊，是他口袋里也不是没有钱，他有一些他的用钱，可他会心里犹豫说我要不要给，我可不可以给，我还没问过掌上啊，我给的话是否违反神品。 那有的时候在那个传教工作上面，他可能需要一些给小朋友的一些奖品啦，一些临时需要的一些东西啦。那有些人会觉得说，在很严格的一个训练，就是说需要长相许可的那种训练之下，他马上就说我不敢给，我不敢给，因为我还没问过长相、啊、那这个东西讲起来是一个偏差、啊、就是说在这个培育的上面可能是该注意的。因为我想根本上许可这是一个方法，我们想达到的根本的目的，一个献身的是要帮助别人的，遇到真的需要帮助的人，你没有问过掌声也该给啊、
嗯、
不能说见死不救啊。
这会不会是一种矫枉过正的情形啊、哦、那么他是不是害怕是说违背了什么样的一个规矩，所以比如说这个神平没有守到，所以对他的修道生活有影响，那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衡量之间啊、哦、那个自由度在哪里呢？
我想根本上还是培育上面可能是太强调一个法律上的一个遵守，
嗯哼，
太强调一个说任何钱财东西非要许可不行，过分的强调以后造成一个良心上面一个错误的观念，
是、
啊、所以在这培育上面是需要一个检讨的、
嗯、
就是重点要不断的要找回来，就是那个神平的目的是给我们自由和解放，
是、
啊、并不是给我们一个约束、嗯、一个拘束到不敢动啊。那我还可以提到一些一个偏差，就是说当有的时候当一些人什么都比较有的比较少的时候，反而变得更贪心，也会有的啊。假如没有那个真的神平的精神，所以他有的虽然少，可是他更贪心，所以也会发生一些现象，就是有些修女啦，或是会士呢，他鼓励、暗示他的家人、他的朋友或其他的教友，给他自己或给他的修院送礼物啊。那这是一个不太正确的一个现象。我自己不花钱去买东西，但是我希望别人送给我。我记得我也是有些年前认识一位修女啊，这个修女还是个院长，她每一次出门的时候都坐非常昂贵的轿车，都有人帮她开车，而每次坐都不一样的。那就是说她有很多蛮富有的朋友，所以她每次出门她打个电话请个教友帮她开车。那这本来是比较富有的话，他开的车也是蛮富有的，这所以修女就是坐着这样很昂贵的轿车到处去走。那这是就是这样一个现象，那觉得说自己我没有的本来我放弃的，但是我用另外一个方法去还要获得它，那这是失掉神，就是没有神秘的精神了，是一种偏差。
我想因为修女的关系啊，所以你在提到很多情况的时候、嗯、都会是修女的情况，但是我想神父可能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
我说是修女会士的，
是
那会士也包括男女都包括了，也有什么什么、
嗯、
那还有一些还可以谈到偏常生活中也常发生的，那就是说在我们一个会院中间吧，有两种现象，就是大所有都是公有的嘛，都是团体提供的嘛，所以呢就好像可以说你们都不保都不珍惜、不就常常会浪费公物，反正有人会就坏了还有人会修理，就坏了还有人会再去补充啊。那不如说像自己如果自己拼命工作很辛苦工作赚钱买的东西会很珍惜的，便不珍惜了，那这是一个偏，这是不对的。那或者是说在修院里面的东西坏了，已经不能修理了，本来该丢掉的没有人敢动，没有人把它敢丢掉它，因为
好像乱丢东西啊，暴殄天物这样子。
就是说怕丢掉的时候又是违反神平了、这些都是很小小的东西现象，不过事实上它实在不是神平的啊，可以这样说。那此外还有一种就是说蛮小气和吝啬的，变成小气吝啬，我有的很少，所以呢把我有的呢都不愿意分出去给别人，本来神平就是说很慷慨的，应该很慷慨的愿意分享，我一切都愿意跟人家分享，包括我自己的能力都要分享，何况是小小的东西呢。可是我们也会看到一些人在那个 这是一个片，他把那个神品精神丢掉的时候，把仅有一点点物质看得过分占有。还有一种不晓得是和神品完全有关系没有，不过我可以提到的就是说在工作上的这种态度啊，那就是说我们那个普通在教会里工作的，特别在自己修会的事业中间有工作的人，就好像是一个铁饭碗了。
嗯，
我不会被辞退的嘛。假如别人的工作的态度，比如我们聘请他一个人工作态度，如果工作的不好的话，我们可以到那个聘约满期的时候，我说我不跟你续约了。
是
啊，可是如果说你在自己的事业、医院也好、学校也好，你工作的时候，修会大不可能把这个修女完全解聘的，所以这个工作的态度呢，变成有时候真的不认真，就是说遇到一些那个真的不很理想的地方，你去讲他也没用，因为讲了以后，他也我还是就这样做下去，也没有什么。会被辞退的啊，那这些的话都可以说可能是一种修道生活、神秘生活中间某一些偏差的地方。
嗯，是，事实上修道生活，因为神父修女也都是人嘛，哈，也有人的这种习惯，或者是这种习俗，或者是自己认定的价值标准哦，真的很像在一个公司做事发生的情况是很相似的。
对啊，
可是就像王修女提到的，反而是修女神父他们好像有终身保障哦，
对，
比一般人还要有更好的一个条件。但是可能我们在这时候呢，更要回到这个神明的精神到底是什么。或者是说有了这样的一个精神，当我们走到偏差的时候，我们要回过头来看看这样的精神它的指引跟它的真正的内涵是什么。
对，所以还是我们要不断的瞻仰耶稣基督，我们不断的去默想福音里面的精神，而且了解神片的目的是为了使我们解放，使我们能够很自由的跟随耶稣基督，并不是变成一个负担。我们不能够把那个文字代替精神，也就是说教会法典是为了帮我们的嘛。
嗯哼，
教会法典并不是要给我们成为一个，教会法典本身那规定不是目的，这是一个帮助，一个方法，帮助我们能够在一个团体中间大家一起更能够度一个神平的生活。所以回到那个精神，常常回到那个精神是非常重要的。
嗯哼，
那我这也可以附带提点，就是说神平院虽然要求我们每一个人放弃自己的财产，可是一个修会来说，修会团体是可以有财产的，他而且他必须也有财产，因为他有财产他才可以呢照顾这些修女们的生活，使他们无忧无虑，
是
也可以照顾传教的工作，也可能与穷人分享。所以教会法典上面是允许修会有财产的，那这个财产的也不能过于累积的太多，这是一个另外一个问题了。
是，可能我们也需要时间来讨论啊。那么非常谢谢王修女以三个星期的时间，非常清楚详细的为我们介绍和说明什么是神平生活啊。那么我们节目呢也播出一段时间了，听友们，如果您对请跟随我节目内容有任何意见或者希望了解的话，都希望您透过台北邮政108-5号信箱。台北邮政108-5号信箱随时跟我们联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